弟兄姐妹早安。早晨我们要进入到二十章，撒母耳记下二十章是整个大卫做王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被修剪，在神的手中被制作，那一个完整的结束的一章。那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二十四章，那个等于是大卫在他做王后面的一些的事件的记录。那整个从第八章开始，一直到第二十章，整个已经完整了记录，大卫在做王的当中，因着与八十八之间的这个错误，那神在他生命当中修剪的功课的一个完成，也就是透过先知拿单去述说神在大卫生命当中的三个责备三个审判，在这三个审判的结束，就是结束在第二十章。所以我们在二十章，我们要在读的时候，你要看到第很特别的几节哈，您从二十三节一直到二十六节，撒母耳记下的二十章，您看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他再一次说到了约押是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治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就当时他们被战败的国家成为他们的一个军队哈。那亚多兰呢是掌管服苦的人，就是服役的人，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释法做书记，沙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埃尔人以拉做大卫的宰相。你会发觉整个怎么又在记录这件事情。你回头看一下第八章，您回头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的十五节到第十八节，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十五到第十八节，您看到了那边说再一次的记录，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席，重来一次了。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叙利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那一直在记录到最后，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你会发觉从第八章的最后几节一直到第我们今天读的二十章的最后几节，整个囊括了从第九章一直到第二十章，这中间都是在记录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卫虽然已经成王了，但是他的成熟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生命的成熟还需要被训练。所以透过八十八这件事件让大卫的生命一直被修剪修剪修剪到一种极其成熟的时候，你会发觉大卫的生命其实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哈，预表耶稣基督的生命，而透过以色列国的建造来预表神的国的建造。所以在整个王的被修剪的过程当中，也预表我们这个人将来我们也要在王的过程被当王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直要被修剪，一直要被破碎，一直要被成熟，成熟到一种地步，我们可以学习到像大卫一样照着神的智慧来秉公行义。虽然我们做王了，我们会不会还是会犯错啊？仍然会。而这个犯错，神为着他所爱的人，神必管教。所以我们相信每一次的管教都是把我们带到更成熟的地步去。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二十章记录了几个事件，来看看在这几个事件当中，大卫的生命有没有透过这个环境再更成熟呢？二十章是让大卫的生命再一次的训练到一个成熟。我们先来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我们来读这一段呢，是比较大家是比较容易会忘记的这一段哈。我们从第十五节，我们读到第二十二节，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我们比较容易会去遗忘的这一段，然后也不了解这段跟大卫做王他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段记载的是约押跟一个智慧的妇人。我们先来看十五节，早早了，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早早了，同声来读，请。
约押和跟随的人到了伯玛家的亚比拉，围困示巴，就对着城筑垒。跟随约押的众民用锤撞城，要使城塌陷。有一个聪明妇人从城上呼叫说：“听啊，听啊，请约押近前来，我好与他说话。”约押就近前来，妇人问他说：“你是约押不是？”他说：“我是。”妇人说：“求你听婢女的话。”约押说：“我听。”妇人说：“古时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人中是和平忠厚的，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约押回答说：“我绝不吞灭毁坏，乃因以法莲山地的一个人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举手攻击大卫王，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来，我便离城而去。”妇人对约押说：“那人的首级必从城墙上丢给你。”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他们便割下比基利的儿子示巴的首级丢给约押，约押吹角，众人就离城而散，各归各家去了。约押回耶路撒冷到王那里。
阿们。二十章呢，我们很特别的哈，您看到二十章一开始出现的乃是论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示巴。示巴他叛乱了，但是示巴不是整段故事的重点。示巴叛不叛乱，或者是示巴是谁，示巴是从哪里来，不是我们要去注意的这个焦点。我们要注意的焦点呢，是在第十九章，十九章的下半段。您去看四十一节，一直到第四十三节，以色列的众人来见王，对他说：“哎呀，我们弟兄犹太人，犹大人。”你为什么要暗暗的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犹大这些众人就回答了以色列人，回答说什么？哎，我们是王的亲属，哎，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发怒呢？我们是吃了王的什么吗？王赏赐我们什么？没有，我们是亲属，不是拿了好处我们来才跟随着王。以色列说的这句话，您仔细听听看啊！以色列说这句话好特别，他说什么？按着支派来说哈，我们与王是有十分的情分，我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按着支派的生命，按着血缘来说，我们是很亲密的。而且不仅如此，在大卫的身上又怎么样？我们比你还要更有情分。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是藐视我们，请王回来竟然不先与我们商量。但是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就表示两个犹大跟以色列都在争吵，谁才是可以真正跟大卫算得上是什么亲近的人。哎，二十章一开始就示巴这个人出来了，示巴喊了一句话，喊什么？我们告诉你，我们与大卫无分，与耶西的儿子无关系。以色列啊，你们各回各家吧。第二节说什么？以色列人都仍然持守大卫，有没有？离开了。哎，刚刚还在吵架，我们跟大卫是十分的情分，对不对？刚刚还在跟犹大人吵架，我们跟大卫有什么很好的情分？现在一个匪类出来，管他的名字叫什么，管他叫做四八四九四十哈，不管他叫什么名字，四八的名字就七的意思了。你不要管这个人是谁，只是当这个人一跳出来说我们都跟大卫无份啦，我们跟大卫无涉啦，结果以色列人离开了没有？离开了。哎呀，刚刚还在喊，还在吵架，我们比你们犹大人还要跟大卫关系好，现在一个路边来的人突然喊了一句话离开了。诶，以色列人就真的离开了呢，以色列人就真的离开了呢。所以大卫要学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跟耶稣所学的事是一样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众人都要耶稣做王，是不是？ 但是当耶稣一论述到要他的身体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众人就离开了。当耶稣行了神迹的时候，众城人的人全部都来倚靠他。但是耶稣所说的话，他说我要在我要死在十字架上，启示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过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多人都离开了，厌弃他作王，甚至喊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就是当初那些拥戴他为王的人。所以耶稣才会讲一句话，他深知人心，他不将自己交在人的当中，他把自己交托给那什么他所信靠的主。人的心永远不是，永远是客变十番的，人的心是变化很快的。我们不是说对人不再有信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为什么会对人不是有信任，这边一定要解释清楚，免得我们从今天开始对人总是疑神疑鬼的哈，跟人不会建立很好的友情。我们永远对人存有盼望，但是我们的信靠是把我们的信靠是建筑在神的身上，要搞清楚，我们不是信靠人，我们是盼望，对人有盼望，而对神有信靠，我们是应该是这样子，因着对神信靠，以至于我一个对一个人我充满盼望，当这个人起来追求的时候感谢主，但是当这个人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仍然对他存有盼望。大卫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不会因为有人欢迎你你就欢什么开心，你就非常的开心沾沾自喜，当然有人一离开你的时候，你又非常的怎样难过。大卫开始要学的一件事情，受欢迎的时候不要沾沾自喜，被弃绝的时候也不要灰心丧胆。你要知道多少次他被拥戴为王，多少次又被追杀，多少次又被人厌弃。我告诉您，您今天这二十章所看到的这个厌以色列人厌弃他，这已经是第四次了，在他作王到现在已经厌弃他第四次了。所以我告诉您，您服侍到现在，如果你已经像大卫那么成熟了，大家还是会有人讨厌你了。但相对的，你服侍到现在还是有人会喜欢你，但你不要把人对你的喜爱跟人对你的厌恶你一直放在心上，以至于你侍奉这条路你始终会是跌跌撞撞。大卫作王的最后一个功课，他学到的就是不要因人对他的喜爱，人因为对他的厌弃，而失去了他作王该有的一个荣耀跟自知。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大卫在最后一个作王该学的功课。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非今天一大堆人欢迎你，你不用太过高兴，你要知道人家欢迎你那是因为人家先欢迎神，所以人家欢迎你。人家今天会厌弃你，不是因为人家会厌弃你，而是像如圣经所说的，在世人厌弃我们之前，世人已经先有没有读过这段经节？有吗？世人已经先厌弃他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知道，做王的生命第一个该学的功课就是人是客变十番的。第二个我们要学的功课多了第三节，你们觉得第三节不应该记录，有第三节跟没第三节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嘛，对不对？您读第一节第二节读完，你直接读第四节，你好像觉得跟第三节也没什么关系。第三节论述到独立的一节，是我们开始大卫学习到的第二个做王的功课是什么？他必须要持守他的圣洁。他将那些被侮辱的嫔妃把他禁闭，不亲近他们，虽然不亲近他们，但是仍然是养活他们，这是他对这些嫔妃的一些圣洁的处置。因为这些嫔妃已经与亚沙龙有了关联，顺服了亚沙龙，而顺从了亚沙龙，与这世界的王背叛的王有了关联，所以大卫要维持他自己圣洁的生命，以至于他不这些跟这些什么这十个留在宫殿的十个肥兵把他们禁闭在冷宫。这句话就是不与他们亲近，就表示他不再与他们的生命有所连结。所以大卫该学习到的第二个功课他学习到了圣洁的重要性。你要知道从第八章一直到第二十章，通通大卫都在学一个功课，为了哪件事付上了代价？八十八这件事件呢？ 所以腓宾这个事件他必须要学习到，我今天能够做王，国家能够昌盛，国家能够有能力，我有智慧，都是取决于我能不能在神的面前我是一个圣洁的。所以腓宾这件事情特别的记录，就是要让大卫，让我们知道他学习做王的第二个功课，他学习到了与腓宾的亲近必须是在什么圣洁的当中。第三，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第四节，谁？亚玛撒。哎呀，还记得我们昨天所读的吗？神有意要把亚玛撒取代约押啊，因为亚玛撒是当时整个反叛的一个首领，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军长啊，甚至有将领啊。大卫有意要把他取代约押啊，明天要谈谈约押啊。约押是大卫建立以色列国度当中啊，我觉得八十八都还比不过约押，就是约押是大卫建造国度当中他唯一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软弱。约押是他的侄儿，大卫是约押的舅舅，但是约押的生命，我们待会会看到他的生命有四个点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常会遇到的，很有可能你就是约押，很有可能我就是约押。那大卫的一直不敢去处理约押，乃是因为他觉得他里面有一个什么软弱，他不敢去处理约押。所以神大卫几次要兴起亚玛撒，他之前还要兴起亚尼尔，但是这两个人都因为约押的嫉妒而被杀掉了，而大卫迟迟不敢处理。等到所罗门就位的时候，大卫就透过了所罗门而致死了约押。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约押是我们生命当中要很注意的一件事情，透过这件事情来去看看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约押的性格。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约押是一个非常典型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家中是一个有能力有才干有聪明一个服侍的人，但是这个人天然人的生命却是非常的强。约押有很多的长处，很勇敢，直言不讳，很聪明，而且在战场上面、攻无不克。你会发觉同样的他天然人的生命也非常的突出，嫉妒心也非常的强，不能够容忍任何人凌驾在他以上，也不能够容忍任何人取代他的位置。所以当大卫要把亚尼尔兴起的时候，要把那叫做什么亚玛撒兴起的时候，心里满了嫉妒，想尽办法除掉他们。我们来看看约押的性格是不是我们也有，就是我今天也在这个团体当中啊，我尽心尽力付上了一切，在这个团体当中我是一路打仗跟上来了，大卫的逃难我也在逃难，大卫建立当王的时候我也在当军队，大卫软弱的时候我也在懂得扶持他。你会发觉约押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人才，可是约押他里面那个嫉妒，凡是要越过他的取代他的在他以上的他不能佩服的人的，他通通都要想尽办法杀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性格？假设我今天当小家长了，假设我今天当区长，我今天小家长的位置被换掉了，我区长位置被换掉了，今天换了一个比我还要年轻的，换了一个信主年龄还要比我还短的，哎，我能够接受吗？我能够接受这样的人来做我的领袖吗？你会想说，哎呀，怎么可能呢？我们都一定是很愿意去成全呢、不一定呢、我在教会服侍到现在，在教会越久的人，越能力的人，越有才干的人，越摆上的人，越委身的人，越牺牲的人，当他不被重用的时候，他里面所有的恶性情全部都被挑动出来了。您仔细看看，一定是这样子。那在教会的当中越是委身，越是摆上越久，越是甘心劳苦的人，有时候里面的苦毒反而更多，因为我没有被重用，我要被取代我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但是有时候我的一说话，哎呀，领袖听不下去，所以领袖千方百计想把我换掉。有没有听过人讲过这样子的话？哎呀，我听过。所以在教会当中，约押的个性的人，就是在神的家中有才干、有能力、有聪明、有服侍、有委身、有摆上、有功劳，但是里面充满了天然人的性格，满了嫉妒，满了怨恨，满了苦毒，满了骄傲。第二，约押不是一个光明磊落做事的人，对不对？他利用人对他的信任 而将人杀害。你仔细看看，他是怎么杀掉那个亚玛撒的？这第九节他太厉害了，真的是他太厉害了。第八节，他们到了基遍的大磐石，亚玛撒来迎接他们。约押穿着战衣哦，腰束佩刀的带子，刀在鞘内。往前走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怎样？鞘内掉出来，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你怎么知道？真不小心掉出来了。结果呢，左手拾起刀来，对亚玛，我的兄弟，你好啊！就用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正要与他亲嘴的时候，同时呢，刀就刺进他的肚里，太厉害！你看，右手与人行和好之力，左手就把刀插进他的肚里，同时做两件事情。哎呀，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一个成语，叫做口蜜腹剑啊，我们与人和好的同时，在你的面前都讲你的好话，在你的面前我们是兄弟，在你的面前我们是家人，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是同心合意，在背后我告诉你，这种人不能用。这种人他性格有些的软弱，这种人在你的面前他有些东西都不能够使用他。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我们就像约押一样，做事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是你就说，不是你就要得要说，不是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也是常常讲两面话的人呐，不太一样。我们讲两面话，我们之前有说过，大卫学一个功课，学什么功课？在人的面前勇敢的去责备。而在人的背后我们去说他的好话，但我们不是一样，我们是怎样？在人的面前说好话，而在他的背后我们不断的去批评论断这一个人。我们的话语必须要改。所以约押第二件事，他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光明磊落的人。第三件，约押不是一个不，他是一个不服权柄的人。他怎么会是不服权柄呢？他这么的尽心，这么的摆上，怎么会是不服权柄呢？不，大卫的意见跟他没有冲突的时候他顺服，大卫的意见如果与他有冲突，他不会去听大卫的。第一个，当要亚尼尔以色列的十个支派与犹大支派要合一的时候，约押背地里追杀了亚尼尔，他用他的行动否定了大卫的决定，就是自己的位置比合一还重要，自己的位置比合一还重要，所以杀掉了亚尼尔。第二，大卫希望不要杀害亚沙龙，可以宽待亚沙龙。约押有没有听？他要求周围的士兵杀掉亚沙龙的时候，士兵敢不敢杀？不敢，他就自己去杀。他在众士兵、众将领的面前，公然挑衅大卫的权柄。第三，大卫为亚沙龙哀哭的时候，昨天我们所讲到的，他虽然谏言他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是他里面是用一种什么威胁的话在警告大卫，他让大卫知道今天军队整个军队的元帅的动员令的指挥令不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如果你在哭的话，今夜不会有人再跟你在一起。他要让大卫知道谁才是真正握有权柄的人，所以约押里面的骄傲就浮现出来了。第四，第四是最不容易测出来的啦，就是所有人内心的背叛哈，有些一些环境就可以被引述出来，被表明出来，被碰撞出来。但有些人里面的那种的骄傲个性按照他天然人的教导，他隐藏的非常好，对不对？有些人很厉害啊，你再怎么惹怒他，他都不会在你面前生气啊。实际上他里面已经气得要命了，把你骂了上百遍，但他还是可以微笑对着你啊。有些人点头微微，是是是，没问题，我们绝对配合，我们一定顺服，但他内心里面完全是这样，无法去顺服你，你在外在完全看不出来，这种里面的背叛很藏得很深，看不出来。但是约押经过几次的环境的试探之后，就被试出来了。在那个亚多尼亚叛变的时候，约押的那个骄傲跟约押的不顺服就露出他狐狸的尾巴。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大卫在建造国度的时候，你仔细去看看啊，列王记上或列王记下或撒母耳记下，是不是记载了他的很多的勇士？你知道约押没有在里面吗？你知道约押没有在这勇士的里面吗？他们三个兄弟，约押，还有呢？什么？喜路亚是妈妈了，还有谁？啊，不是亚尼尔，亚撒黑，还有呢？亚比塞，他们是三兄弟，啊，那个亚撒黑很短命，对不对？啊，大卫做王没多久就死了，有没有列在三十个勇士的里面？有。那个亚比塞有没有列在三十个勇士的里面？有。然后记载了一些大小的战役，这些战役啊都列在三十个勇士的里面，连帮约押拿兵器的那个人啊也在三十个勇士的里面，唯独没有约押。所以你看啊，你立下了一切所有的汗马功劳啊，但是你不在神的眼中被列为勇士。一个拿兵器的人被神列在三十个勇士的当中，但一个真正上场去打仗的人，跟着大卫从逃难一路打仗到现在，他没有被神记录到勇士的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把神是看外表，但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把我们内心所有隐藏在世人面前的神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能够是这个建造以色列国的勇士？那三十个勇士不是随便的记载，上帝记载的清清楚楚，按照人的眼光来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哈，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嘛，哈，所以这个人理当应该被记载在三十个勇士的当中。约押有没有功劳？有，但他却不列在勇士的里面。由此可见，这是神直接对他的否定。所以神不是看一个人他付上了多少的代价，而是在这个工作的当中，他里面的性格有没有被神建造。大卫失败了那么多次，软弱了那么多次，但他一次一次被神给建造起来，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约押大卫所有的战役，约押几乎没有失去过，连他在耶路撒冷跟拔示巴行奸淫的那次战役他没去，约押都去了。约押也是带领的，对不对？所以比战役而言，建造以色列国度而言，约押的功劳比大卫还大，但他却不列在三十个勇士当中。由此可见，这个人完全的摆上，完全的侍奉，可是他却不被神记录，因为他的内心从来没有被神给建造和经营过。再来，我们要来看最后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女子哈，也透露了约押的一个个性，就是我们今天 QT 的经文要去攻打一个城，这个城呢是一个小城，这个城叫做什么城啊？啊，亚比拉。围困这个城啊，这个妇人说了一句话哈，十八节，妇人说什么？古时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什么意思？就表示你要做事没有智慧的时候，跑去问问亚比拉的人，你就有智慧。由此可见，亚比拉这边的人都充满智慧，这是一群智慧的人住的地方。所以攻打这个城，突然出现了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就出来解决了这件事。但这个妇人叫什么名字？这个妇人叫什么名字啊？嗯？我们今天读经有没有读到这个妇人的名字？没有，但是我们读到是约押在这场战役里面得胜。看到没有？这种隐藏的性格哈，就是所有征战得胜，只有我的名字可以被记录。啊，这个妇人的名字不用被记录，但实际上是谁在扭转了整个这一场的战役？你知道这个战役大卫有没有去啊？啊？这场战役大卫有没有去？没有。可是却从这件事情大卫也学了一个功课，他教导他的儿子所罗门要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您看一看传道书，我们翻一下传道书，我要请您翻第九章十四到十六节。 我相信这是大卫后来跟所罗门所说的故事，或者是当时的一些的记录，把这件事情记录了下来，也讽刺了这一场的战役真正该看见的没看见，而约押的名被记录只有记录在撒母耳记下20章，但真正整个事件神看重的是什么。13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但我看起来据我看是乃是广大，就表示这件事情是很伟大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所罗门下了一个判语，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怎样？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这个是所罗门记载了这场战役里面他下了一个评断，就是真正该去纪念的事情不被纪念，而约押在这场战役里面他认为那是他的得胜。所以神当纪念的是智慧的妇人解决了这一场的事情，然而神不纪念这场战役，神却纪念这个智慧是何其的广大。所以从这个今天的这几个事件，示巴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心改变得很快。第二，这十个妃嫔，大卫不再与他们亲近，是什么？他知道什么叫做圣洁的重要性。再来，约押杀害了亚玛撒，透露了他里面的性格，他是一个有勇力、有聪明、有能力、有才干，肯摆上一切的人，但他里面天然人的性格从来没有被对付，所以他里面的嫉妒、里面的骄傲、里面的愤恨、里面的不顺服，透过这几个事件被暴露出来。所以这个智慧的妇人虽然平定了这场战役，但留下来的不是这个妇人的名字，不是留下来这妇人的智慧，而是留下了约押的得胜，表明了约押是一个骄傲、嫉妒、满了天然人性格的人。所以在日后，大卫仍然要去面对约押，但是这是他生命的一个软弱，所以他交由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处理约押。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也要学到这几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人的心刻变十番，变得很快啊。对神你是信靠，对人永远存有盼望。第二，圣洁的重要性，因着与拔示巴这件事情大卫有反应了，以至于他遭受到所有的修剪。哇，你看不容易啊，从第11章一路修剪到第20章，你看到这所有修剪的过程，你觉得辛不辛苦啊？辛苦啊，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啊，很辛苦。这整个就是一直处理这件事情。其实拔示巴他就算我睡到平息，日头平息，走在阳台上看到一个美女在洗澡，大卫其实可以纯欣赏不反应嘛，是不是？大卫唯一做的一件事情，他犯的错不是他去看，他犯的错他是差人去问那个妇人是谁，而接了他来试探。在那里你可以不要有反应，我们遇见了试探，试探忽然的临到我，在这个软弱当中我看见了这个试探，我遇到了这个试探，但不见得我要去接受这个试探。所以大卫的确按照男人的软弱，他的确可以再好好的搬张椅子就在阳台那边欣赏完那就罢了，但他唯一从那一件事情他做了一个反应，问那女子是谁，然后将那女子接来宫中与他同房。从那时候神一路修剪到20章才修剪完。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有时候真的不是说我们怪罪于撒旦的邪恶，怪罪于撒旦的试探，怪罪于这种人的软弱，你应该去问自己为什么你要去接受这个试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王的路程还很长，但一步一步神在我们当中的修剪都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大卫 今天他有一个软弱，以至于不敢去处理约押，但是约押的确也造成大卫生命当中极大的一些的痛苦和挣扎。他所要做的事，他心中的渴望，他要兴起一些的领袖，通通都被约押的嫉妒给杀害了。他所保爱的孩子亚沙龙虽然犯罪，但是当亚沙龙愿意回转，大卫如果愿意去悔改，去恢复与儿子的关系，亚沙龙也不至于死。但是约押的出现让大卫生命当中遭遇到极大的难处，那因为他的软弱也不敢去面对约押，因为他知道乌利亚是怎么死的。如果他今天那个纸条还留着的话，那张命令还留着的话，那么今天真正的军权的手上不在大卫的手上，军权是在约押的手上，这是一件很可怕。所以你看，我们之前您看第四节嘛，王对亚玛撒说：“你要在几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了来啊！你要回到这里，有没有招聚？招聚不了，他没有办法招聚，他的那个能力招聚不起来。但招聚兵力的能力还是在约押的手上。”所以真正有才干有能力的人是约押，但很可惜的一点就是他自身天然人的生命以至于让他在神的手中不被纪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约押的生命是我们当忌讳的，而大卫成王的路线是我们也当去操练以及小心敬畏的。我们一起来站起来来祷告。主，从第八章到十二章看到了你在大卫生命当中的修剪是这么的严厉，那是因为你知道他是君王的生命。主，我们也是被管教的时候不觉得快乐，但是为了要叫我们能够结出那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以至于我们就能够在这短暂的苦楚当中，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迈向那永远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主，你说凡你所爱的你必管教，大卫的生命跟约押的生命让孩子知道一个被你管教的人是幸福的，被你给磨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子。主，怜悯我，让约押的性格，约押的生命不要在我的生命，在我的肉体的生命当中显现出来。求你把那个嫉妒、骄傲、不顺服、自以为是、自以为有的才干能力，主啊，把它挪去，好让我真实的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欢喜接受你的制作。同样在战场上面劳苦，同样在战场上面征战，同样经过了大小事，但大卫成了合乎你心意的人，约押却没有进入到三十个勇士的记录的当中。主，谢谢你提醒我们，真的不是看做工的果效，真的不是看做工的影响力，而是看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直被你制作，有你的成分制作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祝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手每天都在工作，愿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是让你有路可以制作在我们的生命，让你有路可以修剪我们的生命。甚愿我们的脚所走的路是一步一步走上君王的道路。赐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今天在你面前活得有价值，所说的每一句话带出劝勉、造就和安慰，手所做的功能够讨你的喜悦，也蒙你的坚力。赐福于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